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请您收听教宗梁的第一次，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教宗梁的第一次。罗伯特·方济各·普雷沃斯特于3个月前，即5月18日，在弥撒圣祭中展开他作为圣伯多禄第266位继承人的职务。那一天，他第一次戴上渔人劝诫，披上教宗的羊毛肩带，教宗梁14世的宗座牧职正式开启。在这牧职满3个月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多个第一次。抛开就职弥撒和当天中午的天皇后喜乐经不谈，梁14世就职以后首次在主日带领信众向圣母祈祷的活动，落在了5月25日。前一天24日，恰好是本笃16世教宗钦定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为此，教宗梁在25日的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念及中国天主教徒，说在中国及全世界的圣堂和朝圣地，人们向天主献上祈祷，作为关怀并关爱中国天主教徒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共荣的标记。愿圣母玛利亚的转导为他们和我们获得恩宠，使之能为福音做出有力且喜乐的见证，即使是在考验中也不例外，并能始终促进和平与和谐。紧接着，教宗为和平发出呼吁说，我们以祈祷拥抱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民众，我们要为所有致力于对话、真诚寻求和平的人呼求勇气与坚毅之恩。今年5月25日，对在中国的教会和中国教友的问候，并不是教宗梁首次问候讲中文的人。事实上，在此的几天前，即5月21日，教宗梁14世首次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当时，他问候讲中文的人，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们继续喜乐地踏上信仰的旅程，用你们的生活见证复活基督的平安。我降服大家。”在当天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教宗引领大家省思了福音中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撒种者的慷慨，甚至可以说不计后果。撒种者将种子撒向各种类型的土壤， 包括那些看起来希望渺茫的沙岩地。教宗解释说，这种子是天主的圣言，注定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没有例外。我们在倾听这一比喻，并将其应用于生活时，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要成为更好、更肥沃的土壤，让他的恩宠结出果实。然而，撒种的比喻也使我们联想到耶稣本身，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他成为了那粒落入地里并死去的种子，从而结出了丰富的果实。撒种者的形象象征着对未来丰收的希望。为此，教宗邀请我们反省以下几个问题：在今天的生活中，天主的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及我们的？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始终接纳这颗种子，也就是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块丰饶的土壤，也不要灰心，而要祈求天主继续耕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块更好的土壤。梁十四世就认为教宗后的首个视频讯息是在5月20日发布的，适逢全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200所大学校长齐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会，教宗用西班牙语录制视频讯息，鼓励他们致力于生态、社会和环境正义，在美洲与伊比利亚半岛之间搭建融合的桥梁。普雷沃斯特教宗是美国芝加哥人，年轻时便前往秘鲁传教，取得了秘鲁国籍，担任当地主教。因此，梁十四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问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时，他经常会从容不迫地在3种语言当中切换自如，尽量以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去接近他们，拉近与听者之间的距离。这一点在5月12日教宗与媒体工作者的见面会上表露无遗。他一当选教宗，就安排了与在罗马的媒体朋友们在梵蒂冈保罗6世大厅相会，感谢他们在方济各教宗蒙主恩召后旋即展开的追踪报道。梁十四世一进入保罗6世大厅，新闻工作者便报以热烈的掌声。教宗于是用英语发表祭席讲话，说：早上好，谢谢你们这个美好的欢迎。人们说，在活动开场时鼓掌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们到活动结束时依然醒着，而且还想要鼓掌。教宗说到这里没有往下说，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了活动开场和结束时的掌声有所不同。教宗梁十四世第一次与梵蒂冈城国、圣座和罗马教区主教公署的职员及其家属相见时，也是如雷的掌声不绝于耳。所以教宗开了句玩笑说：谢谢，掌声要是比讲稿长，我就得说更多，所以你们要当心啊。谢谢，谢谢。在此机会上，教宗感谢他的职员们的服务，鼓励他们守护历史记忆，同时不要丢失传教的幅度，而且要建设团结，怀着耐心和谦逊来克服难免的误解，避免偏见。传教可以说是教宗梁上任第一周的关键词。虽然他就任后的首次接见对象是参加他就职的各大宗教领袖， 包括基督信仰其他教派和其他宗教信仰的领导人，但是他很快就在同一周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全体大会与会者。他引用方济各教宗为今年选定的世界传教节文告主题，鼓励宗座传教善会继续在万民中做希望的传教者，同时也强调教会蒙召跨越个别堂区、教区和国家的边界，在基督内找到圆满的共荣与和谐，祈勉会议与会者团结合一，如同教宗梁的宗座牧职格言所说的，在唯一的天主内合而为一。这句格言是普雷沃斯特继牧主教时选择的，取自圣奥斯定有关圣咏第128篇的讲道集。这位圣人诠释，尽管我们基督徒人数众多，但我们在唯一的基督内是一体。此前普雷沃斯特曾于2023年7月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解释过他的主教格言的意义。他说，合一与共荣正是圣奥斯定会的神恩，也是我的行动与思考的方式。我认为在教会内促进合一是极为重要的事，而且我们都清楚知道共荣、参与和使命是世界主教会议的三个关键词。因此作为奥斯定会士，为我来说推动合一与共荣是头等大事。圣奥斯定大幅谈论了在教会内的合一以及活出合一的必要性。除了主教格言以外，教宗梁十四世也沿用了他的主教牧徽，牧徽上的盾牌以右上到左下的线条切成两个部分，上方的底部是蓝色，有一朵白色的百合花，下方则是浅色背景，其图案令人想到圣奥斯定会及一本合起来的书，上方有一颗被箭穿刺的心，这图像呈现出圣奥斯定皈依的经验。这位西波主教曾对上主说，你以你的圣言刺穿了我的心。身为奥斯定会会士，普雷沃斯特教宗自称是圣奥斯定之子，并且循着这条思路选择了他宗座牧职首次出访的地点。5月10日他当选后第三天就私下前往罗马郊外的吉拿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奥斯定会士自13世纪便临在于此，并在其内保存着一幅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圣母像。当天下午教宗进入圣堂后问候在场的会士，然后在祭台前和圣母像前祈祷片刻。他与在场众人一同诵念圣若望保罗二世献给善导之母的祈祷文。诵念圣母经后，祈祷在右圣母经的歌声中结束。教宗梁问候聚集在圣堂外的杰拿扎诺居民说，我十分渴望在教会授予我新职务的这最初几天就来到这里，以推进博多禄继承人的这项使命。在提到自己在选择度奉献生活后以及当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后，也曾经来到这座朝圣地。梁十四世重申他对善导之母的信赖之情，称他是 光明与智慧的友伴，并引用圣母在迦纳婚宴上叮嘱仆役的话，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教宗梁十四世信赖天主之母睿智的陪伴，听从他的劝勉，成行天主的旨意。在纪念教宗就职满三个月的日子，让我们已转向上至之作圣母玛利亚，请圣母为教宗转求他的宗座牧职所需的一切恩宠。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教宗梁的第一次，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七月底和八月初，罗马的天空和大地转瞬间似乎换了一个模样，天是青莲的天，地是青莲的地。这是因为近日举行了属于青莲、属于希望的喜年庆典。街道、广场、公车、地铁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身穿着带有喜年标志的各种颜色的 T 恤，背着背包，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提着水壶，说着笑着，喊着欢呼着，从奥塔维亚纳地铁站走向圣伯多禄广场，那里是普世天主教会的中心，也是全世界青年汇集的中心，是他们与教宗相遇的场所。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听到这么多沟通的语言，以及他们脸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和永不衰竭的朝气，我们想起了历届世青节。那么我们要问，最初的世青节是怎样的，以及上一个喜年的世青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现在为您播送一篇文章《我的世青节》，作者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经历过的世青节。时间回到1984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在罗马读书的学生，住在修女院办的学生宿舍。那年圣知主日的前一天，平日来修女院做弥撒的一位讲德语的神父和院长修女告诉我们，隔天的圣知主日是你们的日子，因为青年们要在圣伯多禄广场与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举行大聚会，我们是其中的成员，应去参加。听到这个消息，女孩子们炸开了锅，欢腾起来。第二天一早，我和女孩子们就去了圣伯多禄广场。有人告诉我们，必须先到广场附近的专门办公室注册。我们就一窝蜂似的来到这个办公室，办好手续，领取了一个挂在胸前的牌子，入场参加活动，觉得很神气。参加那次与教宗相会活动的青年有大约30万。工作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世青节的先驱啊。果然隔年1985年，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宣布设立世界青年节。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一个我的事情节，如今仍因此感到自豪。2000年大喜年，我在梵蒂冈媒体工作已有许多年，但还属于年轻一代。那次在喜年中举行的世青节场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的办公楼位于和解大道旁，各个青年团体步行朝圣，参加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礼仪，从扩音器传出的祈祷、口号、歌声穿透玻璃窗直入我们的耳内，我们往往是边工作边观看窗下的场景。白天在城内的各条大道上总是摆着一堆堆的矿泉水，那是各企业捐献的，由民方局的义工们发给过路的青年或行人。那些天正值炎热的盛夏，在青年队伍经过的途中，义工们还将毛毛雨般的水珠喷洒在他们身上，这样一来，青年们可以觉得凉爽一些。晚上，青年们则在罗马市区的大小广场上表演节目，有不同民族的歌曲和舞蹈。我观看了在罗马市政府广场的表演。那一年的世青节是第15届，与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揭开序幕。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以罗马主教的身份迎接青年们。由于人数众多，教宗与青年的聚会分别在圣若望大殿前的广场和圣伯多禄广场两地举行。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欢迎礼上，突出的时刻除了迎接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母像之外，各州的青年以独特的舞姿表达他们的信仰，反映出祈祷和信仰的融合，是节日和友谊的体现。然后宣布青年节的主题，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当中。8月19日周六和20日主日，青年们则在罗马郊外的图尔维尔加塔大学前的空旷场地参加了若望保罗二世主持的守夜礼和闭幕弥撒。教宗主持的这三项活动，我都被派去做现场直播。令我印象最深，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是19日晚上的守夜礼。我们在时任节目部主任、日后的梵蒂冈电台台长隆巴尔迪神父的率领下，下午就乘坐大巴抵达会场，准备直播工作。直播台就设在距离教宗主持弥撒的祭坛不远处，而且会场上架起了几个大银幕。我们抵达时，青年们早就布满了空旷的草地，有的在吃喝领到的食物和饮料，有的则围坐一团，唱起属于他们的歌曲，歌声此起彼伏，好似在不同团体之间进行着一场歌咏比赛。当时在场的青年有200万人。傍晚时分，教宗抵达会场，与五大洲的5名男女青年代表手牵手穿过象征基督的大门，然后上了祭坛。夜幕慢慢垂下，青年们手中的蜡烛也已点燃，顿时全场有如繁星满布的天空闪闪发亮。大约8点半，守夜礼正式开始。200万青年在沉重的音乐陪衬下，倾听以不同语言宣报的为信仰殉道的圣人圣女的名字，他们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每一次宣报殉道者的名字后，都点燃一盘炭火，熊熊的火焰与投射在祭坛两边的12宗徒像相辉映。接下来，4名青年做了令人感动的信仰见证。 随后，教宗向青年们讲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他说，在今天，谁要相信耶稣、追随博多禄、多默、首批宗徒和见证者的方表跟随耶稣，他也同样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不少情形下几乎需要做出新的殉道。也许没有要求你们流血，但一定要求你们忠于基督，这种忠贞需在日常生活处境中活出来。有一个场面最令我感动，教宗说着说着因激动而哽咽，无法说下去，会场上也鸦雀无声。过了几秒钟后，从祭坛一旁的歌咏团中爆发出专为世青节谱写的歌曲，给若望保罗二世加油。整个守夜里弥漫着年轻人的青春活泼气息。面对着200万名纯真的青年，教宗也变得年轻了。他不但跟着音乐节奏用手在座椅扶手上敲击，还和青年们一起高举双手，随着歌声左右摆动。他笑着告诉青年们，波兰有句成语说，你若和年轻人一起，便会变成年轻人，现在我又返老还童了。教宗的话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晚上青年们在草地上过夜，我们则被安置在托维维尔加塔大学医学院的教室内，合一睡在平板床上，隆巴尔迪神父则在楼道的地面上过夜。第二天主日，我们现场直播了那届世青节的闭幕弥撒。之后由于人山人海，我和另一个合作者耽误了时间，没有找到回罗马的大巴，于是随着青年队伍一起步行走回罗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沿途都是荒野，更没有任何商店。午餐时间，我们饿了却没有食物，就向其他成群结队的青年讨饭，收到了足够的面包加火腿。下午4-5点，我们才回到罗马。回忆往事，这些我的世青节的经历常提醒我，需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对基督的忠贞。岁月流逝，一颗纯真的童子之心应永远存留。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听到了题为《我的世青节》的一篇见证。作者讲述了1984年若望保罗二世与青年的会晤，那是世青节的先驱。接着他也分享了2000年时的世青节活动，尤其是在罗马郊外图尔维尔加塔举行的守夜祈祷活动。若望保罗二世与在场青年们的互动非常感人。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